有两个不同渠道的消息都说，中共公安部长黄小红已经落马。在同一时间，习近平对全军讲话，发出了大血的思想，整风动员，要锻造军队。另外有多方的消息证实，中共将要封锁 VPN， 这个和北京的投毒案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频道，无论是给频道捐款、订阅、点赞，亦或是转发节目，都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深读，我是婉儿。今日是美东时间4月10号礼拜五。今日有网络的传闻说，中共公安部长黄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央纪律委员会监委审查调查。爆料的博主说，消息是来自中央纪律委员会内部，暂时未被官宣。另外一个博主就说，来自中共高层人士的爆料，黄小红已经被秘密控制。据说张友侠的事件闹得太大，军队的反弹加上元老的施压，习近平被逼拿出黄小红来孭镬。这个消息现在是没有办法查证，但是大家都注意到了，黄小红在3月17号结束越南访问回国之后，至到现在没有任何公开的活动。这种反常情况在中共体制内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黄小红落马，大家觉得这个是习近平自攻呢，亦或是有人在斩他的手脚呢？近日习近平在全军高级干部训练班开班仪式上面发出整风动员，用思想整风和政治整训，给全军高级干部再一次洗脑，以达到军队必须忠于他的目的。在中共军委副主席张胜文主持的开班仪式上面，习近平要求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锻造中共军队干部队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实指的就是习近平思想，所以习近平要求全军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好多朋友对整风这个词一啲都不陌生，这个是毛泽东时代特有的血腥词汇。1942年到1945年，毛泽东发起了延安整风，当年他用这个整风运动整肃了黄明和博古等派系，几十万的中共干部被整。公开的资料表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里面被整死的人数至少有几千到上万人，有些单位的死亡率高达 90%。 被指控、被特务审查、斗争、逼供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国统区或者是敌后来的新干部，甚至还有小孩。整风的手段就多种多样了，包括批斗会、自我批评、互相揭发、车轮战、关客房或者是刑讯逼供。刑讯逼供的方式亦都是有好多种，有用棍去压双脚的酷刑、假枪毙、捆绑吊打等等。根据中共历史学者的研究，中共这一次大规模整肃里面包括直接枪决、刑讯打死、被迫自我了断或者是折磨致死的总人数至少是有10000多人。这个死亡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因为当时中共全党才只有大约80万人，在延安的中共党员人数就更加少了。毛泽东通过这次大规模党内整风，确切地说就是通过杀人这种红色恐怖运动彻底掌控了中国的权力。现在习近平搬出了整风这个词，并且提出要锻造中国的军队干部，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大家就能够想到后面的大清洗将会是有几恐怖了。讲明白啲，习近平亦要搞毛泽东那一套，先通过洗脑灭绝人的灵魂，然后通过杀人达到清洗立威的目的。所以估计跟住落嚟就会有好多军队的将领要接受这种所谓的锻造， 甚至可能有啲普通嘅士兵亦要接受呢种血腥嘅苦痛折磨。中共向嚟都系有缺乜嘢就叫乜嘢嘅特点，叫得越响，讲明呢方面系越弱。呢个唔系习近平口中嘅强军，呢个系佢严重内心恐惧嘅表现。习近平要求全军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讲明军队根本就唔将佢当回事，冇人攞习近平思想当回事。习近平喺捉咗张又侠之后，而家又发出军队嘅整风动员令，呢个正好系反映咗佢同军队之间真实嘅状况。军队内部可能有好多人唔听习近平嘅话，呢个就令到习近平极度不安啦。一定要通过毛泽东嘅整风嚟杀一批人，咁样先至能够瞓得安乐。可以话中共军队新一轮血雨腥风嘅大整肃，已经能够听到风雷嘅声啦。事实上，习近平喺整风动员令发出之前，佢可能早就已经喐手啦。跟住落嚟，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嘅广告。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就总系觉得好攰？唔系懒，真嘅唔系懒，系你嘅身体里面嘅气血冇跟上。打个比方，就好似一部车，发动机冇问题，油箱佢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亦都系跑唔喐噶。老话讲，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去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一缺，五脏六腑就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精神，面蜡黄，瞓唔够，动不动就攰。咁点办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俾你推荐呢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购买三樽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三樽亦系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唔离手、眼睛干涩酸、睇嘢越来越蒙嘅朋友。跟住我哋嚟讲下三名军方高级将领讣告被拖延发布。寻日中共军部发布咗三份讣告，去世嘅分别系原长沙要塞区司令黄化金、原成都军区联勤部部长张业，仲有张又侠嘅旧领导原十四集团军军政委孙有明。呢三个人并唔系而家去世嘅。他们去世都有一段时间的了，只是讣告被拖延发布。其中2月26号在山东济南去世的黄化金，讣告被拖延了42日。3月9号在四川成都去世的张业，讣告被拖延了29日。3月11号在云南昆明去世的孙有明，讣告被拖延了27日。官方话呢三个人都系自然因病去世嘅。如果系自然离世，点解拖延发布讣告，而且拖延嘅时间咁耐呢？呢个喺中共军方高级将领嘅惯例当中系极唔正常嘅。我哋知道中共正常嘅情况下，正军职以上嘅将领讣告通常喺几日之内，最多唔会超过两个礼拜就会发布㗎啦。但是这三个人的讣告被掩了几个礼拜的时间。另外这三个人的讣告昨日是同一日一起发布，这个明显就不是办事效率低的问题，而是被刻意压制了信息，显然背后是有政治考量的。这个会不会跟张友侠、刘振立的事件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查了一下这三个人的履历资料，冇查到黄化金同张友侠或者系刘振立之间嘅关系，但系孙有明同埋张业呢两个人同张友侠嘅渊源就好深。呢两个人都系张友侠早期喺十四军系嘅核心人物。公开资料表明，孙有明曾经长期喺原昆明军区第十四军服役， 历任司政委和军政委。1985年昆明军区被撤销，第十四军被收编入第十四集团军，纳入成都军区。孙有明是第十四集团军政委。而张幼侠的履历显示，他最早服役就是在十四军。孙有明在第十四军任职期间，张幼侠先后被提拔为第十四军四师119团团长、四师副师长，一直都是孙有明的下属。而张业和张幼侠虽然不是直接上下级的关系，但他们是真正的一起出生入死的同期战友。两个人同期都在第十四军服役。张幼侠1968年当兵，张业1970年当兵。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和1984年的老山战役，张幼侠率领119团主攻松毛岭等要点，立下战功。而时任第十四军四十师124团二营营长的张业亦在前线参战。这段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经历令他们结落了患难之交。在中共军队里面，老山系的情谊是非常牢固的。后来张业升任成都军区联勤部部长。从孙有明、张业和张幼侠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讣告被拖延发布，很可能是怕引起中共军队的波动。张幼侠1月24号被关押落马，而旧领导老战友随后就接连去世。联想到派系清洗，所以一直拖延他们的讣告发布。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共封锁 VPN 的事。最近几日有不少的朋友，包括一些海外的朋友，都在找一件翻墙的连接。原来大家知道中共可能要封网了。最近一个阶段，中共多个相关部门都有动作，封网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近。首先我们要讲明一点，封网不是断网，中共只是不允许民众使用 VPN， 不允许民众翻墙看外面的信息，不允许接触真实的信息。但是他们可能会允许民众使用中共的局域网，接受中共的洗脑宣传，令民众在虚拟的大监狱里面老老实实地做囚徒。中共网信办召开了一个网络法制工作会，提出推进重点网络立法，拓展涉外网络法制建设和强化重点领域网络执法等。其实大家亦都清楚，中共一直在管控网络，但是这次中共网信办特别提到了涉外网络。所谓的涉外网络，指的就是翻墙看外面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中共会升级对使用 VPN 的打击力度，中共要用虚拟的所谓法制来锁死翻墙。近日中共三大运营商，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计划建设部、网络运营部和政企部门的负责人，就加强跨境数据专线和连接互联网管理开了一个专题会。这个表明中共会收紧企业跨境专线的审批和使用，要求三大运营商要加强技术监察和网络封堵，彻底截断跨境数据通道，亦就是彻底根除外网连接。4月2号某网络公司向客户发出信函，说接到营运商和监管部门紧急通知，从4月1号开始开展网络安全专项治理，所有使用网络的商户要签署一份承诺书，凡是发现涉及跨境访问的 IP 地址必须立即关停，否则将会引发大面积断网。网络上面还流传着另外一份山东检验云计算公司3月31号发出的紧急通知，这份通知讲得就更加明白了。他说全面封禁海外流量以及严禁翻墙。通知里面讲， 工信部要求从当日开始必须全面禁止国内 IP 访问大陆以外的地址。大陆以外的地址包括但是不限于港澳台和其他国家及地区，对海外流量严禁承担任何形式的翻墙、VPN 和代理相关业务，要求相关用户自查自斗，重点排查访问和转发大陆以外的流量的业务、VPN、代理、翻墙等相关应用或行为。通知中说，如果发现涉及翻墙或者是海外流量的行为，立即封禁 IP 停机。山东检验云计算公司的通知和陕西某公司的通知内容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是中共全国统一的行动，统一的部署。中共多个部门联动，这次的封网大幅升级，那中共要升级封网的原因其实也很清楚。今日重庆发生了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另外有十几人被送往医院急救，这宗严重的案件是发生在重庆龙城国际红绿灯路口。根据网民透露，是一位未成年人驾驶着白色的私家车撞了十几个人，有影片显示有人疑似已经离世，而事发地已经被警察拉起了警戒线。大家知道短短18日之内可查的信息显示，中国至少发生了8宗类似的现状，特别是3月29号北京房山区的特大撞人事件，成了目前中国的撞人案之最。嫌疑人在用大铲车冲撞之前还曾经在50几个食品摊档投毒，据传造成成千人的死亡，震惊了很多人。北京大陆律师周俊宏得到的消息说，北京房山特大撞人案件，特别是投毒，是中共决定动用网络的直接导火索，如果仍然没办法压制舆论，下一步就要全面断网。北京房山撞人案的严重和恐怖，不单只是在于事件发生在北京首都和伤亡人数特别多，更加是在于嫌疑人报复社会的手段。大铲车无差别地冲撞之前，嫌疑人曾经偷偷地在集市的食品摊店上面投毒。这宗特大撞人案发生之后，大陆微博、微信、抖音和社交平台迅速删除了相关的影片和图片，并且还设置了多个相关的关键词进行屏蔽封锁。中共强力压制和封锁信息，就是担心怕一人死百人跟。尽管中共大面积封锁，但是房山撞人案的消息还是传到了海外，国际社会都看到了事件的真相和案件的细节，也看到了案件的根源是中共不作为，强力压制，将矛盾一步步激化，最终引发重大恶果。其实中共的丑恶国际社会早就看到了，中共官员他们最怕的是这宗案件是因为投毒造成的，怕被民众效仿而定向精准地被中共官员落毒。中共官员可以不去集市，可以不去商场，甚至可以不用出门，开车冲撞很难撞到他。但是中国的官员不可能不饮不食，他们的家人亦都是不可能滴水不进。如果有人在中共官员或者是中共官员家属的食物或者是水源里面偷偷地落毒，他们有机会会幸免吗？习近平当然亦怕被人落毒啦。所以北京房山这宗投毒撞人案令中共又震惊又恐惧，因此要彻底断网，防止这类消息出口转内销在国内疯传。现在习近平政权怕得要命，所以要用断网这种方式将中国变成最大号的监狱，将民众一个个囚禁起来。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